教会祷告的执事，第五篇，警醒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一节圣经里，有一句话是我们所特别注意的，就是便要在此警醒不倦。这里的此何所指呢？我们读上下文就知道是指着祷告祈求说的。使徒的意思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了还不够，还得在祷告祈求这件事上警醒不倦。换句话说，就是一边祷告一边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呢？警醒就是不打盹，警醒就是睁着眼睛来瞭望，来监视，警醒就是提防着有任何危险紧急的事发生。在祷告祈求这件事上，警醒就是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出撒旦的诡计，发现什么是撒旦的目的和什么是撒旦做工的方法。现在我们要具体的提起关于祷告祈求所应该警醒的几方面。一，祷告是一种侍奉。祷告是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的，但是撒旦的诡计常常要把任何与主有关的事都摆在祷告之前，把祷告总是摆在幕后。尽管有人多次在那里提醒说到祷告的重要，可是重视祷告的人仍是不多。说到聚会吧，像讲道聚会、查经聚会以及教会许多其他的聚会，人都会踊跃的参加，有兴趣的参加，挤出时间来参加。可是一到祷告聚会，人数就少得使人诧异。尽管多次的讲台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要的侍奉是祷告，如果我们祷告的生活失败了，其他一切的事情也要跟着失败，可是祷告仍不被我们重视，好像祷告仍是可有可无的。尽管难处一大堆，我们口里也在那里说要祷告才能解决，可是我们仍是谈话多于祷告，忧愁多于祷告，办法多于祷告。总而言之，一切都能放在祷告之前，一切都占着重要地位，只有祷告被放在幕后，只有祷告是不大重要的。有一个认识主很深的弟兄说，我们都犯了轻忽祷告的罪，我们都该向自己说，你就是那人。是的，我们都该向自己说，你就是那人。我们不能怨这个不祷告，怪那个不祷告，我们自己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主明亮我们的眼睛，叫我们重新领会祈祷的重要，重新认识祈祷的价值。另一面，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撒旦在那里迷惑我们，我们就不会如此忽视祷告。所以我们都需要警醒，要在此发现撒旦的种种策略，要识透撒旦所有的诡计，我们不许可他再在祷告这件事上来松懈我们，来蒙蔽我们。二，当我们觉悟了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并且奉献我们自己，要在祷告上有一点侍奉，要做一点祷告的工作，这时撒旦的攻击就接二连三地临到我们，可以说我们简直找不到时间来祷告。当我们正打算祷告时，前门就有人来叩门，后门也有人来找你，不是大人吵了，就是小孩闹了，不是这个忽然生病，就是那个忽然遭遇意外。本来都是平安无事，一到我们要有专一的祷告的时候，许多的事就纷至沓来，许多我们预料不到的、预先看不见的，都好像伏兵一样突如其来的临到我们身上，无数的困难都是要阻拦我们祷告，许多的事情都是要把祷告挤出去。这难道都是偶然发生的吗？不，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乃是撒旦一种有计划的、安排好了的谋略，来阻拦我们的祷告。他肯鼓励我们做许多的事，他却把我们祷告的时间挤掉了。 他知道属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建立在祈祷的根基上面，便没有多大的价值，并且将来的结果必是突然而归于失败。所以他的诡计就是给我们忙于做别的事情而忽略了祷告。我们忙于做工，忙于探望，忙于接待，忙于讲章，早也忙，晚也忙，以致祷告被挤到角落里去了，以致没有多少时间祷告了。在这里，我们再引认识主很深的那位弟兄所说的一段话。他说道，当以色列人开始计划他们出埃及的事，法老的反应就是给他们加倍的苦工。法老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更多的、过度的专心注意工作，以致没有时间去思想出埃及的事。当你开始要计划或定义实行一个更丰富的祈祷生活时，撒旦便开始一种新的谋略，给你更加忙碌，在你身上堆积了工作，挤满了需要，以致你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来祷告。我想，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必须十分明确的来对付这个问题。自然，在这争取祷告的问题上，有一些辩论是关乎我们的职务、本分和责任的。有人以为专心祷告似乎是忽略了我们的职务，放弃了我们的本分，破坏并损害了我们的责任。但是，当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形时，我们便应该把一切的难处、职务、本分和责任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不过，这种祷告很不容易应用到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并且这样的说话是常常会引起误会的，因为有的人非常愿意放弃他们的责任，并且不肯认真地负起他们的责任。他们太过于容易并喜欢把他们家庭的事物等等丢给别人，好让自己有功夫去祷告。但愿主保守这些话不致被误解。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仇敌是要借着责任、职务和良心等问题制造出他最好的理由来停止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祈祷的生活已经全然的被勾销，或者已经堕落到一种被限制的地位，以致我们毫无办法活出一种属灵的、优越的得胜生活来，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便应当向主说，主啊，当我祈祷的时候，我要将我的责任交托你，求你不容让我在祷告的时候受了什么阻拦而招致损失，求你为我护卫这祷告的时间，因为在这时间内我正在寻求你的荣耀，不让撒旦来侵犯。在这里，在祈祷的范围里，十分之一的原则也是可以实行的。你将神所应该得的部分和神所应该得的地位献给神以后，你就要发现，当你把十分之一献给了神，你就能更丰富地运用那十分之九。剩余你用十分之十而没有把十分之一献给神，这十分之一的原则是很有功效的。但是在这里有一种祈祷的征战是我们所应该认识的，我们要刚强的、有力的、坚决的站住在基督里的地位上，靠着十字架的得胜来祷告。我们要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得胜来争取祷告，并将仇敌从我们祷告的地位上赶出去，好叫我们能够守卫我们祷告的地位。这正如大卫的勇士沙马，他站在那一块红豆田间，单独的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神使他大获全胜。这一块豆田正可以代表我们祈祷的地位，他必须借着格格他的得胜来守护着，以抵挡仇敌的侵入。这是一种获得祈祷的征战，是一种为着祈祷的征战。我很担心我们常常会接受了环境的安排，便以为在目前祷告是不可能的，因着事情既然如此的发生和进展着，于是我们便以为谈不到祷告了。是的，我们如果是这样给魔鬼留了地步，事情就要常常如此的来限制我们祷告，这是魔鬼的一种战略。 我们必须奉主的名，靠着他十字架的得胜，来扫除一切在我们祈祷地位上的障碍。在此，十字架照样能够很有效力地为我们取得祈祷的时间，正如十字架在其他范围里有效一样，只要我们懂得并运用它得胜的能力。以上这一段话给了我们不少的提醒和劝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为着祈祷的时间而征战，我们必须获得祈祷的时间。我们如果要等到有空的时候来祷告，就永远没有机会祷告。我们必须划出时间来祷告。穆安德烈说，凡没有定时的祷告的，都是没有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我们必须获得祷告的时间，并且用祷告来守住这时间，不让魔鬼用诡计来夺去。三，我们不只要警醒守住祷告的时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要警醒着，使我们有祷告，能祷告。因为撒旦不只借着外面的情形，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压迫我们，使我们没有时间祷告，并且当我们实实在在的跪下正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用诡计来阻拦我们祷告。本来我们的头脑是很清楚的，思想是很集中的，但正当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思想就纷乱起来了，不必回忆的事竟然回忆起来，不必预先思想的竟然预先思想起来，许多不必要的思想好像都忽然的射进来，这些都是祷告以前所没有的，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打扰我们。外面的环境并没有不安静，也实在没有事情，但一跪下祷告，耳朵里就像听见有声音，实在羊叫牛鸣都不是从外面来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好像有许多声音在这个时候来打岔我们的祷告。本来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但一跪下祷告，身体就好像有些累，好像支持不下去，睡眠并没有不足，不祷告还不觉得疲乏，一祷告就疲乏不堪，昏昏欲睡，有的时候甚至有特殊的病状是在祷告之前所没有的，忽然在这个时候发生。本来要祷告卸掉一个负担，可是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却一句都祷告不出，好像被压得气都喘不过来，明明有许多事该祷告，可是正当祷告的时候竟然麻木冷淡，不觉得有什么可祷告的。就是祷告好像是对空气说话，三言两语就完了。以上种种情形都是在我们祷告以前所没有的，偏偏在我们跪下祷告时就突然的临到我们。如果我们不识透，这又是撒旦的诡计来破坏我们的祷告，我们才跪下不久就想爬起来不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祷告，要祷告透，要祷告到卸去负担，我们就必须警醒着祷告，要警醒着抵挡那些叫你不能祷告的情形，这是需要征战的。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要先用祷告来求神叫我们能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要求神使我们能专一的祷告，不受仇敌任何的欺骗以致阻碍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对那些来打扰我们的思想、声音、软弱和疾病说，这些无因而至的种种是谎言，是撒旦的假冒，我反对。我们要出声把他们都赶走，我们不给他们留下余地，我们务要警醒，用祷告来抵挡撒旦的诡计，来获得祷告透，不只是获得祷告而已。要祷告的透，要祷告的有力量，不是空空的盼望就成的。我们不能舒舒服服地进入这祷告的生活里，不能幻想随流飘进这祷告的生活里，我们总得有一些学习，有一些破碎，有一些征战，才能获得祈祷。四，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得防止一切不是祷告的祷告。我们要知道，撒旦不只是不让你有时间祷告，不让你有能力祷告，他还要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散漫零落，琐碎之离，说许多空话，有许多妄求，来浪费我们祷告的时间，来占有我们祷告的时间，使我们的祷告等于零。 许多肉体的、臣服的、冗长的、老一套的、有口无心的、不知所求的祷告，都是白费时间的祷告。这好像都是我们习惯成性的祷告，但是这里面也有撒旦的提议、挑拨和蒙蔽。我们如果不警醒，我们的祷告就要被拖得毫无意义、毫无结果。有一个弟兄曾提起一段故事，说道：我读过罗伯斯的记事，有一次有几个人在他家里为着一件事祷告，有一个弟兄刚祷告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走过来用手捂住那一个弟兄的口，说：弟兄，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因为你不是在祷告。当我读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这怎么可以呢？但是他却这样做了。到现在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错的。我们有许多祷告的话都是撒旦挑拨我们的肉体而说的，以致祷告顶长，而有许多是不实在的，是不中用的。弟兄姊妹，这是事实。我们常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把地球绕了一圈，把时间都占去了，把力量都用完了，可是没有一句祷告是中肯的。这样的祷告是不能盼望得着神的垂听的，是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警醒，时间不要太长，理由也不要太多，要在神面前诚恳地把心愿说出来，千万不要说许多空话。我们要警醒，在祷告的时候不可随便说话。有一个极会祷告的人，他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说到祷告，就是：你如果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请你把求什么先预备好。弟兄姊妹，你跪下去祷告，如果你连要什么也不知道，那你怎能盼望神听你的祷告呢？你的祷告如果是漫无目的、毫无心愿，这就等于没有祷告。这正好为撒旦所利用，让你以为你是祷告了，其实是一点祷告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警醒，好好的守望着，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必须先知道到底在心愿中是要什么。你如果没有要什么的心愿，你就没有祷告。所有的祷告都是受心愿支配的，我们的主是注意这个的。那个瞎子巴迪买在那里求主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主耶稣就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现在主也要问你说：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回答得出吗？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了10分钟、20分钟之后，你把他拉起来问他说：你到底在向神求什么呢？恐怕他一样也说不出。虽然祷告的时候话说了许多，但是求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没有心愿的祷告，这是没有目标的祷告，这种祷告就算不得祷告，这种祷告是需要我们警醒着防止的。在祷告的时候，不只要有心愿，就是话语也要能表达出心愿。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愿中的确是要求一件事，但是话说了好多，越说离题越远，这也是需要警醒的。因为撒旦的诡计若不是拉住你不祷告，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把你推出去，叫你越祷告越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看守自己，不要让祷告的话脱离中心，一发现跑远了就把它拉回来。我们必须警醒着一直朝着那个目标去，我们要坚持着不让不该说的话掺杂进来，要保守自己不祷告那些不是祷告的祷告。五，我们要警醒着祷告，不让撒旦用诡计来中断我们的祷告。撒旦常在我们有一点失败的时候就控告我们，叫我们一到祷告的时候就分析自己，就好像向神开不起口来。当神的应许好像遥遥无期的时候，他就使我们灰心失望，使我们没有勇气再等候下去。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如果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我们就要坚持到底祷告下去。我们就是有失败，但我们能到神面前是因羔羊的血，用不着撒旦来干涉我们。我们要像那个寡妇一样，祷告到那个官不得不起来为他伸冤。我们要像那个书念的妇人一样，绝不离开以利沙， 只等到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我们相信祷告答应的延迟能叫我们借此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能叫我们借此学习我们所全然不知道的事。无论如何，我们不肯让撒旦来截断我们的祷告，来破坏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有几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撒旦绝不甘心，他要多方活动，多方设计来停止这个祷告。就如无因而至的谣言、传闻失实的事故、无缘无故的猜疑、枝节丛生的误会、莫名其妙的借据、无风声浪的恐吓，这些都是撒旦暗暗的在那里布置，好造成一种分裂，来摇动这个祷告的聚会，来破坏这个祷告的同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凡事查验，不轻易置信，不轻易动心，不轻易传述。我们如果警醒，就要发现许多莫须有和不准确的话语、事实都是撒旦的诡计，他的目的是要神的子民胆怯、手软，甚至分裂涣散。所以我们要一面祷告一面防守，我们应当效法尼西米的榜样，设立守望者。我们对于撒旦的恐吓的回答是，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性命呢？我不进去。我们不惧怕，我们也不肯停止祷告。有一个弟兄说，我们是多么需要设立一个守望者，以提防魔鬼的诡计，因为他破坏神的子民的团体的生活的方法是远超过我们的经历所能够列举、所能够记述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警醒不倦地来细查、来监视这一切的事情，免得撒旦有机会来离间我们，来破坏我们在祷告上的同心，来截断我们的祷告。六，我们要警醒，在祷告的时候要提防撒旦的诡计，叫我们的祷告不具体。明明有许多的事需要决定，有许多的人需要代祷，有中心的信息需要启示，有不少的难题需要解决，可是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祷告的题目似的，就是祷告也没有话，只得勉勉强强地说三两句就完了。我们要知道这期间也有撒旦的攻击，固然有的时候是因我们懒惰、怕麻烦、缺少爱心、不求深造、不要彻底，以致祷告像奉行故事而已，但有的时候大家聚集实在是为要祷告，而祷告竟然是那么少，这就证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作祟，这个东西就是撒旦所设计来阻碍我们的祷告的。我们如果警醒，就要发现多次的记不得，多次的想不起来，多次的因循拖延，得过且过，都非出于本心，而是撒旦在那里拖拉迷惑，而是撒旦在那里窃取强夺。因此我们要反对他这些诡计，我们为人也好，为事也好，为真理也好，为难题也好，都要一一祷告透。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太急促的祷告、太经济时间的祷告、尝试一个太疏忽的祷告，是容易给撒旦找到漏洞的。我们必须不放松，所有有负担的祷告，我们要求主叫我们想得起来，也有话语能表达出来。另一面，我们也要对付自己的懒惰、拖延。我们的主是天未亮的时候在那里祷告，所以当西门和同伴对他说众人都找你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是多具体、多彻底。我们的主是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是多具体、多彻底。使徒保罗提醒在以弗所的圣徒，在祷告祈求的事上要警醒不倦，也要他们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是非常具体、非常清楚、非常需要带导的。如果我们有身体的感觉，关心罪人的灵魂，关心众圣徒的事情，关心主的仆人的侍奉，那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该带导的事情、该带导的人了。还有关于每一个真理，也不知道多需要祷告。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由此可见保罗所得荣耀的真理的启示是从祷告而来，并且这些启示的本身就是祷告。由此可见真理亮光的真实的价值是从祷告而来的。我们应当把真理祷告到进入我们的生命里，然后再把它祷告出来。我们要根据所讲过的真理、所听过的真理来多多的祷告，好让这些真理不是记在我们的头脑里，不是写在我们的本子里，而是显在我们的生活上。这是多需要切实彻底的祷告呢。有的难题的背后是鬼在那里凭借着把持着，我们如果不警醒，就以为只是人事物的难处而已。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就要看出这些是鬼在那里做的，我们就要赶出他背后的鬼。有的时候就如主所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是需要我们一面警醒，一面坚持祷告下去的。不然的话，难处都要像一座山，不是你叫他投在海里，乃是他叫你绕道而行。哦，弟兄姊妹，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彻底的祷告，我们必须把撒旦的诡计揭穿，把他所凭借所把持的拆毁，我们必须把一切难处背后的鬼赶出去。七，我们不只在祷告之前要警醒，不只在祷告之时要警醒，并且在祷告之后也要警醒。我们必须警醒地查看在我们祷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要知道，所有认真的祷告、有负担的祷告，不只是多方的，也是随时的；不只是一次的，也是多次的；不只是一时多方的，也是随时多方的。所以在每一个祷告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动态，我们都得加以注意。就如以利亚那次在加密的山顶祈祷，他一面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他一面是一连七次要他的仆人上去向海观看，直到仆人报告他看见有一片云从海里上来，如人手那样大，他才叫他的仆人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拦。又如以利沙为那个书念妇人的孩子祷告，他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体渐渐温和了。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去伏在孩子身上，直到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睁开了眼睛，他才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他们不是不问不闻的老跪在那里祷告，他们都是一面祷告，一面注意祷告的影响，注意事情的变化。比方，你为一个反对主的人祷告，求神使他相信，你多方的为他祷告，你也有了神的应许，可是表面的光景是更坏了，他反对的更厉害了。你如果不理会这一个还是老一套的祷告，那是不够的，你必须查看并且把他的情形告诉神。如果你是警醒的，就要从神那里得着光，知道你的祷告已经影响了他，你就可以起手赞美神了。你是可以换一种祷告来再布一个网，也许再过不久的时候，他的态度温柔起来了，你就可以再换一种祷告来再布一个网。我们要看情形来改变我们的祷告，这就需要警醒了。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讲属灵征战的一章，其中最要紧的就是末了所说的祷告。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儿女的生活中，最易受攻击的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警醒着来争取祷告的时间，来保卫正在祷告中的祷告， 来防止那些不是祷告的祷告，来提防撒旦用诡计来截断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记得，祷告是一种侍奉，是一种优越的侍奉。我们要警醒的祷告，要认真的学习，不让撒旦有一点机会来破坏我们的祷告。